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系列，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有本书，这是英文版，这是西班牙语版，题为 Unamiku Manirad Ora， 同时还有 CD 和 DVD。 这部关于祷告的教导是我所有教导中最多人喜欢的教导之一，也是最多人讨厌的教导之一。大家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它，但肯定不会保持中立。这么说吧，它大大有别于你听过的所有祷告教导。稍后我会详细阐述，但我要指出，我认为在基督徒生活中最被滥用和误用的领域恐怕就是祷告。很多人以为只要祷告就万事大吉，其实不是，祷告有对错之分。错误祷告会在你生命中释放魔鬼能力。对此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，之前我在教导罗马书12章1到2节时讲过一些经历。在一次特会上，我得到了一套关于祷告的教导，我把那个教导带回来送给了当时非正式订婚的女友，于是她祷告求神赐她癌症。要以自己面对死亡的过程来荣耀神。后来她去世了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因为有人教导说，你所发生的一切都出于神，神会用疾病破碎你，荣耀他自己。这种错误教导导致了错误的祷告，最终害死了他。许多人的祷告正在摧毁自己的生命。很多人来找我，似乎女性比男性更多，他们找我祷告，并说，请为我丈夫祷告吧，我为他祷告20年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首先会告诉他们，停止为你丈夫祷告。许多人会很震惊，反问道，什么？祷告有什么错？祷告永远不嫌多，祷告再多也不为过。话虽如此，但要看你怎么祷告。许多人的祷告方式其实是在释放负能量。倘若你为丈夫代祷的方式是花45分钟说，神啊，他打我打狗挥霍钱财，他酗酒刻薄，不珍惜我也不爱我，你花45分钟罗列丈夫种种恶行，到最后才说一句，奉耶稣的名拯救他，这种祷告对你和丈夫都没益处，只会让你关注所有问题，只是在不断输出问题。祷告不是给你机会向神汇报糟糕处境，仿佛神一无所知。有时人们好像总以为向神请求的人有千千万万，他有一大堆诉求要处理，你得把自己的诉求推到最上面，于是你不停地说，神啊，医生说了这这那那，你事无巨细地喋喋不休，仿佛神毫不知情。你必须告诉他，我的情况很危急，需要立即解决。这与我接下来要教导的内容截然相反。祷告绝非给你机会大发抱怨，牢骚满腹，诉说困境。我曾听查尔斯·卡普斯谈及祷告，有次在祷告中，主突然打断他说，查尔斯，你在做什么？他回答，我在祷告啊。神说，你没在祷告，你在抱怨。我跟你说，许多人的祷告不过是发牢骚抱怨而已。你开头说奉耶稣的名，或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结束时说奉耶稣的名，却不在乎中间说了什么。你以为这就是祷告？不，这其中充满了不信，满是抱怨牢骚。祷告的方式有对错之分。这部关于祷告的系列已使许多人得以自由。许多人告诉我，这彻底改变了他们与主的关系，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领受。但也有人不接受，有些我数十年的朋友也曾在我讲到这部分时起身离去，因为他们接受不了，他们以为我反对他们珍视的一切。我认为误用滥用最多的领域就是祷告。祷告的方式有对错之分。注意，书的标题是更好的祷告方式，而非你不这样祷告就属魔鬼。 因为这部教导中我反对的一切，我自己都曾做过。然而神仍爱我，我也爱神。我不是说那样祷告就属魔鬼，因我那样祷告神就恨恶我，完全弃绝我。但在寻求主47年的岁月中，我领悟到也学到了更好的祷告方式。如今我得着的回应远超从前，我相信自己的祷告生活和与主的关系都比从前更好。但47年前我刚起步时，我也爱神，他也曾触动我，因着这些也有好事发生，我偶尔也会看到些许神迹，就好比老眼昏花的老母鸡，只要不放弃觅食，总能啄到吉利谷；只要坚持不懈，总归会有所收获。瞎眼的松鼠偶尔也能啃到坚果，那时我偶尔也能看到神的同在，看到神的大能彰显，祷告也偶尔蒙应允，但照传统方式祷告，这些时刻寥寥无几。后来我领悟了一些真理，摸索出了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敢保证，我的观点会冒犯某些宗教人士的观念，我将反驳许多关于祷告的宗教教导，但并不代表我的教导是错的。在基督徒中，有些领袖对这本书非常愤怒，他们质问出版方：你们怎敢出版这种书？它违背我们所有的信念。我记得那位女士回答说，只要熬过第一章就行。第一章的内容极具冲击力，颠覆了太多观念，令许多人根本不想读后续内容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本书大有能力。有人觉得你为什么这样教导，你不知道吗？耶稣讲的祷告方式就是这样。来看耶稣开始讲祷告时是怎么说的。马太福音6章5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。这正是本系列第一课的主题，第一章 CD 的标题就是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。我着重强调了这一点，上周就有人告诉我，他家孩子在楼上听我的教导，那孩子下楼对他说，爸，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父亲说，什么？你在说些啥？孩子也没解释就跑回房间，又听了一会儿后下楼对母亲说，妈，你也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父母完全不明白，最后他们上楼问，你在说什么？孩子回答，安德烈说，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，你们总爱祷告，所以你们就是伪君子。这孩子他还没完全弄懂呢。耶稣曾谈及祷告，他说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他们爱祷告。世上所有宗教都会祷告，穆斯林每天要跪3-5次，铺小毯子朝麦加礼拜，佛教也一样，念着哈利克利希那、哈利拉玛大咒语，任何宗教都热衷祷告，都强调祷告。然而通往神的道路只有一条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若你不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不借着耶稣祷告，就无法连于全能的神。肯定有观众会提出异议说，这门也太窄了，但这绝对是真理，必须通过耶稣来祷告，来到天父面前。他就是道路，不是其中之一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也就是说，其他宗教数以亿计的人虽竭力祷告，却没有与天父相连。他们或许连接了邪灵势力，或许只是在自我安慰、抚慰良心，但他们没有与神建立真实关系。即便在基督教会里，也有大量信徒机械地履行祷告仪式， 自称在祷告，却未与神相连。非基督徒向阿拉或其他的名祷告，我想多数基督徒都能明白，这种祷告不能连于神。同理，祷告方式不对的基督徒也没有与神相连。在本章中，耶稣进一步阐释并反驳了许多错误观念，但在耶稣教导祷告是什么时，他讲的第一点就是祷告不是什么。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承接人的遗传与教义，使神的道失去功效。在土地里撒下正确种子获得收成之前，有时必须先翻土除石，除掉抵消神话语的遗传和教义。不仅要教导祷告是什么，耶稣首先反驳所有宗教伪善的祷告观念。因此，我效法耶稣，本系列第一课的标题就是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，这一教导直指徒手形式主义的祷告观念。我不是针对任何人，但我也不惧怕说出真理。我不是要点名批评谁，只不过有些人手持念珠，反反复复说圣母玛利亚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他们管这叫祷告，这根本不是祷告，完全违背耶稣在这里的教导。他谈到说，不要用许多重复话，有些人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有些人管这叫祷告，还有人背诵写好的祷文，管这叫祷告。虽说你可以复述从别处听来的话，或许能借此机会与神相连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绝大多数几率，人们只是在念词，没有连于神，也并非发自内心。祷告是你心与神的双向沟通，绝非单向独白，不是你对神喋喋不休的独白。你也需要聆听神，让神帮助你服侍你。如今许多人已将祷告变成了宗教操练，祷告主要是为安抚良心，自以为只要花一定时间祷告就能自我感觉良好，仿佛自己成了更好的人，甚至会觉得神欠他的，以为自己付出时间为自己的祷告攒积分，等到攒够积分就能兑换一次祷告回应。往往这种做法里神并不在其中。这个例子我上周举过，我以前每天祷告2小时，我会定好闹钟强迫自己祷告。然而有次祷告前，我正与神享受美好时光，神借圣经对我说话，我也对神说话，我充满喜乐的祷告。随后预定的2小时祷告时间临近，我对主说，你肯定知道我的感受，所以我要诚实地承认，这2小时让我实在害怕，漫长的像是4小时一样，我实在怕了。此刻我正享受美好的时光，研读圣经祷告与你团契，可以想到接下来要强迫自己连续说话2小时，我就觉得害怕。我向主坦白说，对不起。主回应我说，没事，安德烈，早在你要祷告前30分钟我就开始怕了。神也不喜欢那种祷告，人们总说请把我放在你祷告名单里，可圣经里根本没有祷告名单。难道我是说祷告名单属魔鬼吗？毕竟圣经中没有经文反对祷告名单。但我想说，有些人以为必须日日反复提及名单上的人，不停炮轰天堂。我会反驳这种观念，让你明白神对你代祷对象的爱远比你多，不用扭动神的手臂哀求神，仿佛这样就能让神像你一样爱他们。其实在我刚开始时，我的心虽正确，想法却错了，只知道照搬自己接受的教导模式。我们恳求神，哀求神赐下复兴， 因为我接受的教导说要这样才对，我不反对复兴，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复兴，我渴望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。但我们接受的教导说必须动员成千上万人一起祷告，持续给神施压，非要逼神释放大能才肯罢休，大错特错，这会损害你与神的关系。我会逐一反驳这些，反驳现今时代对代祷的误解。但刚开始时，我学到的教导就是这样，我们要强迫神，抓住神不放，直到他赐下我们所求的。这种态度可悲至极，但曾经的我正是如此。在此教导影响下，我开始祷告。有次祷告时，我竟然脱口而出，那时我住在德州的阿灵顿，我在为城市祷告，我日日带祷，恳求神触动人们，拯救大家，祷告求神动工。有次祷告时，我呼求神，恳求神，我竟听到自己大声地说出了这句话：神啊，若你对阿灵顿人的爱能有我的一半，这座城市早就复兴了。话音刚落，我猛然惊觉，这不太对劲，我竟在暗示自己比神更爱世人。你瞧，我渴望人们被触动，我心想我祷告了，但我没看到人们得救转向神，一定是神没回应我的祷告，所以我要祷告更久更努力。于是我举办通宵祷告会，我们不停轰炸天堂大门，恳求神动工，为此祷告。你知道吗？这会耗尽你，你会很辛苦，本质上这是一种对神的指责。有位女士曾对我说，我为丈夫祷告20年了，我进食，我祷告，我已经竭尽所能了，但神始终不回应，请你为我丈夫祷告好吗？或许神会应允你的祷告。也许有些观众觉得这没什么问题，但那位女士的话一出，我便说我不会为你丈夫祷告。她立即问为什么，我说因为你对神的态度很糟，我不会与你一同祷告。你在暗示神弹指间就能拯救你丈夫，只要他想就能强迫人得救。我说神的话没有这样教导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，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能有工人与他们相遇。我说祷告的方式有对错之分，但你祷告仿佛在说自己什么也不用做，其他人和你丈夫也不用做任何事，一切全在于神，所以你祈求神。鉴于20年来你丈夫仍没得救，那必定是神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拯救他。你是说或许我更能打动神，或许我比你更能促使神动工。我说这种态度太可悲了，神对你丈夫的爱比你更多，你不用为他人得救而祷告恳求神，仿佛神漠不关心，倘若全在于神，他早让人都下地狱了。不，绝非如此。你为某人祷告，神比你更爱那人。祷告不是给你机会让你祈求哀求，想要改变神，变得和你一样圣洁怜悯完美。当你这样来到神面前，本质上是视祷告为某种手段，仿佛我们能促使神做事，能强迫神做事，仿佛若没有你，神便不会动工。这种祷告态度是对神的亵渎和侮辱。你从不信的立场出发，不仅害了自己，祷告也没有功效。我跟你说，祷告领域的误解极其严重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在讲引言部分，在深入细节前，我要说，有人荣耀祷告的行为本身，他们讲祷告的方式，教导人们说必须祷告，必须做这做那。我也在教导祷告，祷告确有用武之地，可我要指出，许多人只荣耀祷告的行为本身，而非祷告带来的实际功效， 于我而言，祷告如同交通工具。我有辆车，载我从家来到办公室，车能带我来录制今天的节目，车不错，配置也齐全。我喜欢它，但车终究只是工具。关键在于我能用工具做什么，我不会荣耀我的车，更不会感叹，哇，这车我太爱了。不，我喜欢的是驾车能抵达目的地，是车在我前行，赋予我行动力。有些人总在谈论祷告，我认为重点不是祷告本身，重点在于与神的关系。祷告就是与神交流，与神对话，与神沟通。与神对话是我们关系的重要部分，但我不会荣耀祷告，我会荣耀自己与神的关系。而祷告这段与神沟通的时光，正是这份关系的重要部分，我不会强调使用的工具。我要重点讲工具带来的果效，我非常注重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与神的独处时光，建立亲密关系，而祷告只是通往其中的工具。再回到马太福音6:5，经文说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如今许多人祷告不过是在自己心里建立威望，然后向别人炫耀夸耀祷告时长，旁人便敬佩不已之类的。可我要告诉你，这节经文说故意叫人看见，5的最后一段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这主要是说，当你向人夸口说，我祷告了1小时，我做这做那，每天都祷告，我很自律，5就晨祷，这时别人拍你的背说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猜怎么着，那便是你的赏赐了，让别人觉得你优秀，那点小认可就是你的赏赐了。你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赏赐，你祷告也不会真正见效。若你祷告只为博得人的称赞，好能夸耀自己的行为，那么你获得的那点满足感就是你的赏赐。